藏红花的故事。这是初秋一个明朗的午后的故事。原野上盛开着大波斯菊，四周洒满了金色的阳光。一个小女孩在和妈妈玩抛球。
对对，接得好，接得好。
每当女儿接住红色的球，妈妈都会拍手。妈妈抛出的球宛如和风一样的温柔，轻轻地落在了女儿的手里。可是女儿不满足了，每当妈妈抛出这样温柔的球，她就会央求道：
抛得再猛一些，像北风一样的球，像暴风雨一样的球，求你了，妈妈。
于是妈妈抛出的球渐渐地猛烈起来，渐渐地快起来，渐渐地高起来了。女儿甩动着头发，脸都红了，接了一个又一个。妈妈最后一个球抛得又猛又远，红球好像燕子一样向远方飞去了。
哇！
女儿欢呼跃雀地去追球了，她咯咯地笑着一直追了过去。可是球跳啊跳啊，一直不停地向前滚去。她穿过树林，穿过小河，爬上小山，又滚下去。滚啊滚啊，怎么也停不下来了。
等等我！
女孩喊了起来。别追了，回来吧。女孩听到妈妈在她身后叫她，可女孩装作没有听见，继续向前跑去。
我不要再当妈妈的小孩子了，我想去更广阔的地方。
女孩不停地跑着，很快妈妈的呼喊声就变得像笛声一样了，和风声一起消失了。尽管如此，女孩还是不停地跑着。这时她看见远处有一片淡紫色的花田和一座小房子，红球跳到那片花田里，总算是停了下来。女孩也跟着跳进了花田，像瘫倒似的坐了下来。她正喘着粗气，头顶上传来了这样一个声音：
是谁竟敢糟蹋我的花田？
他吃惊地抬起头一看，原来面前站着一位穿着黑色长裙的老婆婆。老婆婆挎着一个大篮子：
我的花全都被你给毁了。
老婆婆说。女孩不由得站起来，向后退去。
你看你看，又踩倒了一片，不是？
老婆婆扶起被女孩踩倒的花，那是一种淡紫色的花，形状像郁金香。女孩怀着一种奇妙的心情，看着花里那如同在燃烧一般的红色雌蕊。这花叫藏红花，是我的宝贝花呀。老婆婆说。
对不起。
女孩小声道歉道。老婆婆笑了，说：
你要是帮我摘花，我就原谅你。
女孩乖乖地点点头。
摘花还不容易？
女孩打开自己的围裙，把藏红花放了进去。
摘满你的围裙就行了。
说吧，老婆婆自己也开始摘起花来了。老婆婆摘了一朵又一朵，扔进大篮子里。很快，老婆婆篮子里就装满了紫色的花，女孩的围裙里也装满了花。两个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笑了。
摘这么多花干什么呢？
你猜接下来我要做什么？
哦，是做花束吧？
不对。
那就是做花环吧？
不对。
老婆婆调皮地笑了，指着自己的家说，
我要用来做更好的事，你想去看看吗？
女孩乖乖地点点头，跟在老婆婆的身后走去。她本想看一眼就走，看看老婆婆用藏红花做什么，然后就跑回家。可是，一迈进老婆婆的家门，女孩就把前面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了。因为老婆婆的家里太耀眼，太灿烂了。屋子里挂着和阳光一样的黄色窗帘，桌子上也铺着一样黄色的台布，那黄色比柠檬还要鲜艳，比蒲公英还要灿烂，而且比月光还要清澈。
好漂亮啊！
女孩在屋子里跑啊跳啊，围裙里藏红花纷纷掉了出来。老婆婆一边捡一边说，
你看，就是要多多的采集藏红花的红色雌蕊，晒干然后再煮开，用它们的汁来染布，就能染出这样漂亮的黄色了。
女孩眼睛都圆了，她觉得就像是在变魔术一样。
红色的雌蕊会生出黄色来吗？也就是说，藏红花里头藏着黄色吗？
是的，是的。
老婆婆满意的点点头。
我的工作就是在院子里种藏红花，然后采来它们的雌蕊，用来做黄色的窗帘、台布、衣服。
能做黄色的被子吗？
啊，当然可以了。
能做黄色的裙子吗？
啊，当然可以了。
可以做黄色的手帕吗？
啊，当然可以了。我做了好多这样的东西，拿去卖了呢。
去哪里卖？
离这里很远很远的东方，在地平线的那一头有一个日出城，住在那里的人们都穿着和阳光一样颜色的衣服。
日出城，
女孩的心中立刻就充满了憧憬。
我也想去那里看看。
于是老婆婆就说，
那你就做我的女儿吧，咱们一起去怎么样？我也正好一个人孤零零，好寂寞。
女孩笑了，点点头。这不过是一个玩笑，老婆婆也像开玩笑似的笑了。然后老婆婆又说，
那么咱们就来一起染布吧，我要给你做一条长长的黄发带。
真的吗？
当然是真的了。来，你来帮我一下，把雌蕊都装到这个袋子里。
老婆婆把一个小白布袋放在了桌子上，女孩将围裙里的花全都倒在了桌子上，然后把花里的红色雌蕊拔下来放进袋子里。当袋子里装满了雌蕊，老婆婆便拉开窗帘，把那只布袋子挂在了窗框上，然后便唱起了这样一首歌。
风啊风，原野的风，快来快来快来吹，把我的藏红花快快吹干。
于是窗外的花田里就涌起了波浪，起风了，装着藏红花的白口袋摇了起来。紧接着，老婆婆开始准备染布了。只见她将水倒进一个大锅里，放到了炉子上，又看了看挂在窗户上的那个装着雌蕊的口袋，点点头，
行了行了，已经干透了。
她把袋子随手扔到了锅里，
不一会儿，
锅里的水就变成了黄色。
来，我给你做发带吧。
老婆婆从兜里 掏出一条长长的白布，轻轻地扔到了锅里。白布立刻就被染成了鲜艳的黄色。老婆婆将水淋淋的黄发带挂到了窗子上，又唱起了歌。
风呀风，原野的风，快来快来快来吹，把黄发带快快吹干。
于是风又穿过原野，沙沙地吹了起来，摇起了黄发带，黄发带立刻就干了。老婆婆还让女孩喝了茶，吃了糖果。糖果是像月亮一样圆的布丁。老婆婆把用藏红花染的黄发带轻轻地系在了女孩的头发上。
哎呀，好可爱啊，这样你就变成我的女儿了。心也好，身体也好，都会变得轻飘飘的了。
心和身体？啊，这么一说，女孩还真觉出来了。从刚才吃布丁的时候起，女孩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飘飘悠悠地浮了起来似的。现在一系上黄发带，女孩更觉得快乐得不行了。女孩唱起了歌，还随着歌声在屋子里跳了起来。她绕着大桌子转圈，还跑到窗边去摇窗帘。她不停地蹦呀蹦呀，像个陀螺似的咕噜噜地转呀，跳个没完。不知不觉中，女孩变成了一只黄色的小鸟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老婆婆笑盈盈地伸出双手，轻轻地抓住小鸟，然后把黄色的小鸟放到了金鸟笼里，锁上了。天相当黑了，当秋风变得冷飕飕的时候，一个女人来到原野上那座孤零零的房子前面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女人用力地敲着门，门打开了一条细缝，一个穿着黑裙子的老婆婆的脸露了出来。
有什么事儿吗？
有没有一个女孩来过这里？皮肤白白的女孩，头发有这么长，大大的眼睛。
呀，没有来过。
老婆婆冷冷地摇了摇头，目光冰冷地说，
我一直是一个人，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，连只老鼠都没有来过。
女人也死死地盯着老婆婆的眼睛，她心里在喊，
你说谎。她在说谎，她把我的女儿藏起来了，因为她太可爱了，所以就把她给抢走了，因为我有证据。
妈妈刚才在花田里找到了红球，那孩子是去追球的，既然球在这里，他就肯定来过这里了。不过这个妈妈可是一个聪明的妈妈，她可不想在这里和他吵架。她想，我要想办法进到屋子里找到女儿，然后两个人一起逃掉才是上策。于是他说，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，我到处找孩子累死了。
行啊，请进屋吧。
老婆婆点点头，把女人让进了屋里。屋子里点着柴油灯，在柴油灯的灯光的照射下，黄色窗帘和黄色台布看上去宛如梦境一般美丽。
哎呦，您家里好漂亮呀，多么奇妙的黄色呀。
老婆婆得意地点点头说，
是用院子里的藏红花染的，这是魔法的黄色。
说着，她从兜里掏出一把剪刀，从窗帘的一角剪下小蝴蝶形状的一片，然后放到手心里轻轻一吹。
你猜怎么样？
布蝴蝶立刻变成一只真正的蝴蝶，翩翩飞了起来。看哪，还有一只。老婆婆又剪下一片窗帘，又做了一只蝴蝶。
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
小蝴蝶一只接一只地被剪了出来。老婆婆每吹一口气，它们就会飞起来。许许多多的蝴蝶围着桌子飞了一会儿，就从窗口飞了出去，消失在藏红花田的远方了。
这样的魔法谁都能行吗？
妈妈叹了一口气问道。
行，因为藏红花的黄色是魔法的黄色。
说吧，老婆婆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开始做起针线活来。
我帮您做吧，
妈妈说。
我很会做针线活，让我用您染的黄布做成各式各样的东西吧。
你不是要去找孩子吗？
天已经黑了，现在去找也肯定找不到。今天晚上就让我住在这里吧，明天再去找。
一边说，妈妈一边悄悄地向屋角的鸟笼瞥了一眼。
黄色的小鸟的目光和妈妈的目光相遇了，
小鸟突然尖利地叫了起来。
妈妈担心起小鸟来，就问：
这只小鸟也是用黄布做的吗？
老婆婆摇摇头：
那可是只真鸟呀，是用更好的魔法做的。
这下妈妈明白了，
那只小鸟也许就是我的女儿。
妈妈望着小鸟，静静地点了点头。老婆婆打开房间的橱柜，取出来一大块黄布。
那么你就用这些布给我多做一些手帕吧。针线和剪刀在这里，把这块布剪成一块块手帕那么大，再给我锁上漂亮的花边。
妈妈点了点头，他就将黄布剪成一块块手帕的大小，然后一边穿针引线，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转了起来。
那只鸟笼上了锁。
真是的，一个金鸟笼还用荷包锁给锁上了。
妈妈一边给手帕锁花边，一边想着怎样才能把小鸟从鸟笼里救出来。
如果能偷偷地把那个鸟笼弄破就好了。
这时，妈妈想起了刚才老婆婆说过的一句话：
藏红花的黄色是魔法的黄色。
妈妈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。当她的目光落到了刚缝了一半的黄手帕上时，她想，他们也许会成为魔法的手帕。如果真是那样，也许会听我的话。
这时，妈妈的心中一下子亮了起来，她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
一个人笑了起来，连忙又锁起手帕的花边来了。妈妈一边用手缝着，一边唱起了摇篮曲。那是一首为了哄女儿睡觉，妈妈每天晚上，妈妈每天晚上都要唱的摇篮曲。一听到这首歌，女儿就会渐渐地合上眼皮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首歌。于是，鸟笼里的小鸟就站在西木上，一动不动地睡着了。
那只小鸟肯定是我的女儿，能听懂我的歌呢，
妈妈想。可是现在，妈妈想用这首摇篮曲哄另外一个人睡觉呢。她就是那个老婆婆，就是那个坐在屋角的摇椅上，膝上盖着黄布，出神发呆的那个人。妈妈继续深情地唱着摇篮曲。 听着听着，老婆婆开始打瞌睡了。老婆婆的摇椅和着摇篮曲的节奏慢慢地摇着。当她膝上的那块黄布掉到地板上时，她已经在轻轻地打鼾了。妈妈静静地点点头，一边继续小声地唱着摇篮曲，一边锁好了所有手帕的花边。这时，妈妈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只见她把手帕折呀折，卷呀卷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最后终于用手帕做成一只老鼠。手帕老鼠又胖又圆，头上还有两只小小的耳朵。再给你缝两只小眼睛吧。妈妈又在针里穿上黑线，给黄色老鼠缝上两只圆眼睛。你猜怎么样？一缝上眼睛，老鼠便像活的一样了，一对小眼睛闪闪发亮，看上去就像是在思考着什么似的。藏红花的黄色是魔法的黄色。妈妈嘀咕了一声，接着对那只黄色老鼠吹了一口气。于是老鼠的耳朵动了一下。嘿，老鼠，这不就活过来了吗？妈妈来劲儿了，做了一只又一只新老鼠。黄色的手帕折呀折，卷呀卷，最后再缝上黑色的眼睛，轻轻地吹上一口气。新出生的老鼠可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，它们东窜西窜地在地板上跑开了。等凑够了十只老鼠，妈妈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，把老鼠们集中到了一个地方，用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命令道：去咬那只鸟笼，悄悄地把它咬破。于是手帕老鼠们一起朝着屋角的柜子跑去，他们爬上柜子，开始摇起鸟笼来了。那是一只金鸟笼，怎么咬都咬不破。妈妈跑过去鼓励他们：你们可是魔法老鼠呀，加油加油，魔法老鼠。老鼠们只要一动，挂在鸟笼上的荷包锁就会哗啦哗啦地响，每次都把妈妈吓出一身冷汗。她不住地朝睡在摇椅上的老婆婆望去，然后又跑到老婆婆的身边，轻声地哼唱一遍摇篮曲。黄色老鼠们还在不停地咬着鸟笼，可是鸟笼实在是太结实了，即使是魔法老鼠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咬开的。十只老鼠集中在鸟笼的一个地方，不停地咬着金格子。妈妈祈祷似的看着它们。屋角的小煤油灯微微地燃烧着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黄色台布变成了金色。咬累了吧？妈妈轻声地招呼着老鼠们，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块奶酪，来吃吧。妈妈把奶酪掰成一个个小碎块，放到了桌子上。老鼠们爬上桌子，把奶酪吃了个一干二净。吃了奶酪的手帕老鼠好像是胖了一点儿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妈妈想。然后她悄声对老鼠们说：去咬那只鸟笼，不停地咬，把它咬破。老鼠们又开始工作起来。夜深了，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。就这样，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。当屋子里快要亮起来的时候，鸟笼的金格子被咬断了，正好咬出了一个可以伸进一只手的洞。里面的小鸟醒了，啾啾地叫着。妈妈朝鸟笼跑去。这时老婆婆也醒了，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你在干什么？
老婆婆大声地叫着。就在这时，妈妈已经把右手伸进了鸟笼，抓住小鸟，飞快地揣到了自己的怀里。然后她推开屋门，光着脚跑到了外面。老婆婆乱嚷乱叫地追了出来，可是妈妈已经跑到了藏红花的花田里。藏红花被黎明的风吹得沙沙地摇曳，还齐声唱起了歌：
跑呀，向东，向东跑呀，跑到日出为止。
妈妈跑呀跑，一直朝前跑去。实际上，她根本就分不清哪边是东，哪边是西了，只是在原野上一直朝前跑去。她知道老婆婆从后面追过来了，可是她不敢回头。妈妈怀里的小鸟温暖极了，妈妈还在不停地跑着，妈妈的心脏都快要裂开了。清晨的露水打湿了她的脚，当她翻过一座山，又爬上另一座山时，远处的地平线像火一样燃烧起来了。很快，妈妈就被美丽的青光照亮了。远远的，有数不清的人穿着耀眼的黄衣衫，甩开宽大的袖子，就如同一面长长的墙一样，渐渐地走了过来。他们似乎还哼唱着什么。妈妈睁大了眼睛，想好好看看那些人，可是太晃眼了，看着看着就不得不闭上了眼睛。就这样，妈妈用双手护着怀里的小鸟，倒在了地上。那些穿黄衣衫的人们围住了妈妈，他们蹲在妈妈身边，不断地向她吹气，还有人脱下一件黄衣衫盖到了妈妈的身上。虽然失去了意识，但妈妈还恍惚知道这些。啊，我也许会死掉，妈妈想，可我总算是救出了女儿。这回她眼里金光四射，彻底昏了过去。当妈妈醒过来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倒在了草地上，身边是小小的女儿，她已经恢复了人的形状，也倒在那里。女儿的脸蛋红红的，静静地呼吸着。她的头发上有一条松开来的黄发带轻轻地飘着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，四周一个人也没有。